咱们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长篇故事，这长篇故事呢有很多小故事所组成，本文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月下的敬业。他呢说了很多小故事，咱们先来讲第一个，窗外的老奶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就是很多小孩子呀，在很小的时候会在大人并没有在身边的时候突然对着空气笑起来或者大哭，那是笑娘娘跟哭娘娘在逗弄孩子呢。我很小的时候，大概3到4岁的样子，朦朦胧胧记得某一天，我在我父母的房间玩玩具，这玩的什么玩具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父母的房间呢有2面很大的窗户，这窗户旁放着一台缝纫机，缝纫机旁边是大床，大床旁边是一个带大镜子的柜子，柜子头挨着床头，镜子在床尾。没错啊，这个镜子呢是正对着我父母的床尾和窗户的。那现在想来这造型是非常不合理的，对吧？但是我那时候呢，父母比较年轻，是不是啊，并不在意这些细节。咱们把话说回来，那个时候啊，我妈好像在厨房或者厕所，不知道到底在干啥，反正没人搭理我。我就一个人背对着窗户，躲在缝纫机下玩不知道是什么玩具。然后突然之间呢，我就看到镜子里有一个人影在对我招手。我疑惑地回头，果然看到窗户外面有个陌生的奶奶在一边招手一边对我笑。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奶奶穿的是一件橘黄色的衬衫，至于面容我记不太清了，反正给我的感觉很慈祥很亲和，就是我不怕的，反而有点喜欢的。他也不说话，但是好像啊，我可能是能够懂他在表达些什么。那天他陪我玩了很久，但是从头到尾他都在窗户外面没进来。我记得我很开心，然后我妈就突然喊我，我转头看我妈，指窗户外头，想告诉我妈外面有奶奶陪我玩，可是妈妈没什么反应。再看窗户，那个奶奶就没有在外头了。我有点失落呀，哭起来了。我妈妈就哄我，我也很快把这事儿给忘了，毕竟年纪小嘛。后来很多次我妈做家务没空管我的时候，那个奶奶都会来陪我玩。回忆里我的心情真的是很好啊，也很开心，现在想起来啊，都会不自觉的微笑。有一天又是我一个人玩，那个奶奶没有过来，我这太无聊了呀，就在床上蹦蹦跳跳。我父母的床是那种老式的绷子床啊，这个绷呢是绷带的绷，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啊，可以去查一下，有弹性。在我的认知当中啊，我父母的床跟公园的蹦蹦床是可以划等号的。这跳着跳着呢，突然来了个黑影子，就这么一闪，那种被人推了一把的感觉，我呢就从这个床上蹦飞了，脑袋直接磕在缝纫机的桌角上。说真的，第一瞬间我没觉得疼，是磕懵了。然后呢，我就看见窗户外奶奶手伸进来想要扶我，她又进不来的那种感觉。我还看到有一个黑衣服的奶奶瞪着我，很坏很坏的感觉。反正我一看见她就害怕呀，又疼又怕，大声哭起来了。我妈听到响声也很着急地跑了进来，把我抱了起来，帮我揉脑袋。再后来呀，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奶奶了。这件事儿连着那个奶奶都被我尘封进了记忆。等我上了初中，有一天我妈突然感叹，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很调皮的，在床上蹦蹦跳跳，跳飞了，这太阳穴磕在缝纫机上，你看危不危险呢？不过你也是皮实啊，摔得那么响，你脑袋竟然没肿，就是有点红。我把你抱下来，你小嘴巴一直在怀里喊，奶奶推，坏奶奶推我。我当时还以为你摔傻了，幸好没有变成个傻子。看着妈妈的微笑，我突然就愣住了。记忆当中那个好奶奶的表情跟那个可怕奶奶的表情都瞬间涌了出来。回忆完了以后，我就打了个寒颤呢， 要知道我家是在五楼的，这窗户外头怎么可能会有奶奶呢？从那以后很久很久，我都很害怕看窗户外面。直到我长大成年，听到长辈讲起笑婆婆跟哭婆婆的故事的时候，我终于释怀了。窗户外头那个慈祥的老奶奶，我更愿意相信她是笑婆婆。或许啊，那一切只是我儿时的梦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谢谢，谢谢有那么一位老奶奶，不管是梦境还是真实的，我都谢谢。幼年孤独的我，曾经因为她很快乐。接着说第二个故事，楼顶的黑猫。我家呢是老国企分的职工房，一栋楼有六层，每层两家住户，楼上楼下的都是街坊啊。我爸呀曾经共事过的，或者说正在共事的那些同事们在那住。我家在五楼，我们家对门的六楼住着一对爹爹婆婆。这爹爹婆婆的为人呢都很和蔼，相较于这个爹爹呢，婆婆更为和善，至少是对我来说这样的啊。我小时候挺调皮的，上下楼遇到婆婆我都会皮上一下子，按照现在的定义那就是熊孩子了。但是婆婆并不介意，不仅不骂我，反而总是愿意邀请我去她家玩。这婆婆很喜欢猫，她养了一只黑猫，通体黑色，没有一丝杂纹。这黑猫的瞳孔犹如碧玉一般的，每次我去婆婆家的时候，这黑猫都会从家里的任何角落走出来，然后安静地趴坐在婆婆家的沙发上，用她那碧绿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盯得我心里头发毛啊。因为有她的存在，我每一次去婆婆家都不敢太放肆，甚至可以说我表现得很老实。我这主要是怕她挠我呀。直到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看到我进屋，这黑猫呢就照旧走出来，趴在沙发上，用它那深沉的眼眸审视着我。我一如往常的跟它深情对视。婆婆递饼干给我吃，我也不挪眼睛，接过饼干就往嘴里塞。婆婆然后就笑了，哈哈大笑那种。我从没看到一向温柔安静的婆婆那样笑。原来啊，我顾着跟黑猫对视了，这个连饼干的包装我都没撕，直接连的袋子就把这个饼干咬到你嘴里了。婆婆就说，傻孩子，你盯着花花看干什么呀？哦，这黑猫的名字叫花花。婆婆嗔怪着拿过我嘴中的饼干，就帮我撕开那个包装袋塞进了我的嘴巴。我终于顺利的吃到了好吃的威化饼，甜甜的酥酥的。婆婆拍干净手上的饼干渣，转身坐下，抱起黑猫放到自己的腿上，轻拍他的脑袋。花花你也是，丫丫你不认识了吗？你每次都盯着他看做什么呀？你这样会让他害怕的。婆婆轻轻的这么一拍，黑猫不由得眯上了眼睛。婆婆拍完之后又轻轻的摸起猫的毛发，这猫呢就舒服的发出了那种呼噜呼噜响的动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除了我爸以外的生物打呼噜的动静啊！原来这动物会打呼噜呀。这百科全书诚不欺我也，人确实是动物，这高级动物是人，低级动物是花花。至于为什么我爸会跟花花一样打呼噜，那么只有一个解释，我爸可能是不太高级的动物，大概是没有太进化完全吧。你看这么多的脑洞在我不足十岁的脑壳里面炸裂飞翔，导致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很有戏剧性的。婆婆笑了，她伸手轻轻刮了刮我的鼻子，就说你想什么呢？我结结巴巴的说，猫它打呼噜。它，我说的结结巴巴的，我有些懊恼自己掌握的词汇实在是太少了，无法把自己那惊天的推理倾诉出来。婆婆笑了就说，猫很舒服的时候啊，是会打呼噜的。你看，顺着毛你摸它的头，哎，你来试试。我伸出手，犹犹豫豫的，这猫的眼神呢，也突然闪过一丝凛冽，那种眼神告诉我，就说你敢摸我，你就死定了。不过随着婆婆的抚摸，那眼神一晃而过，这猫呢，又露出了舒服的憨态。婆婆抓过我的手， 按到猫的脑袋上，猫警觉了一瞬间，它的身体在僵硬了一秒钟之后就投降了。我轻轻地撸着猫，哎，这个猫呢就享受着我的服务了。经过那个美好的下午以后，这猫就跟我和解了。再去婆婆家，我的目的就从零食变成了花花。突然有一天，婆婆不在家了，我在楼梯里遇不到婆婆，于是鼓起勇气跑到她家敲门，是婆婆的女儿开的门。你不要再来了，我妈不在家。婆婆的女儿眼睛红红的，很是吓人。我也不敢问婆婆去哪儿了，那既然婆婆不在家，我也再不敢去婆婆的家了。某夜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总感觉好像是看到婆婆穿着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过的白色衣服，站在我的床前温柔地看我。婆婆，是婆婆回来了。我高兴坏了，挣扎着睁开眼睛坐起来，可是却什么都没有啊。我跑到父母的房间，父母睡得很香甜。我摸了摸脑袋，有点弄不明白了，可是又有些好笑。我父母都在睡觉，那婆婆是怎么进到我们家的呢？第二天早上下楼，我看到一楼楼道外头摆了好些花圈呢。上小学的我已经知道这摆花圈意味着什么了。我有些害怕，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说，是婆婆走了。婆婆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是在住院，前夜的凌晨婆婆在医院去世了。我突然想起前夜的梦，哭得不能自已。我不是害怕，而是心碎。那只夹在顶楼的黑猫在婆婆上山的那天被爹爹跟女儿锁在了家里，整个房子只留了一条窗户缝没关严，这个呢是留着给花花透气的，但是花花呢就是凭空消失了。很久很久以后，我在书桌前的灯下写作业，突然感觉阳台上闪过一丝闭塞的眼神。我丢下笔跑到阳台，黑暗之中依稀看到一个黑影顺着墙越跳越远。哎，这是花花吗？我妈说猫跳这么高是会摔死的，大概是一只大老鼠吧。一楼开餐馆的比较多，体型大的老鼠也很多的，但是我宁可相信那是花花。都说黑猫很灵，不愿意轻易臣服于谁，如果它臣服的主人没有了，它就再也不属于谁了。所以花花失去了主人，就再也不是花花了，它回归为无法被人驯服的黑猫，夜猫。于是顶楼的那只黑猫再也没有回来过。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三个故事，三楼的黑影。讲这故事之前呢，问大家一句，你们相信这世上有鬼吗？其实很多时候鬼魂都只是我们的一个概念，100个人有100种说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鬼魂的形态是怎样的。虽然我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小婆婆，也收到过六楼婆婆梦中的告别，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更愿意相信鬼是不存在的。我的内心敬畏鬼神，可我依然认为鬼魂只是人类幻想出来的概念而已。在离我15岁还差6个月的一段时间，上高一的我运气非常的低迷，怎么说呢，就干啥啥不顺，大事倒霉啊，到考试考不好，这朋友之间呢就闹别扭，小事倒霉，就眼看到嘴的肉就会掉地上那种。你说好不容易下狠心买了一支小而且贵的那种漂亮的新自动铅笔，还没开始用就莫名其妙的坏掉，整个人是衰神附体，衰气爆棚啊！毫不夸张的说，如果那个时候的我走在路上，不幸遇到麦当劳的招牌掉下来砸中3个人啊，死翘翘的那个肯定是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遇到了说不清的东西。春天要过没过那个时节，天黑的还是蛮早的。那个时候学校每天7点放学，再搭半个小时的公交回家， 差不多7:40左右到家，天啊彻底黑了。我家老宿舍楼道里的路灯都是连接着住户家的电表的，开关呢都在人家家家里，若是楼道亮灯，那用的都是人家家里的电。零几年了，大家条件说起来都不算拮据了，但是街坊邻居的也不会慷慨到去做活雷锋，用自家的电去点亮别人的路。这久而久之呢，楼道里的路灯慢慢的就都坏掉了，晚上上个楼黑黢黢一片，只有临街的路灯从楼道栏杆当中照进来，勉强看个路。那天呢，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上楼，上到三楼转四楼的时候，我看到楼梯中间有个人站在那儿了。我没在意，以为是楼上下来的邻居，我站在一边对他做了一个您先请这个手势，意思是先让他下来我好上楼啊，毕竟这楼梯挺窄的嘛。那个人没动，我又对他示意了一次，这次我还是很客气的说您先请，但他还是动也不动。我就觉得吧有些奇怪，就开始端详面前这个人，因为他是面对我的，我不太看得清他的面相，但是我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他戴着一顶那种电视剧里才有的高顶黑帽子啊，高高的帽顶跟宽大的帽檐在他的脑袋上显得很诡异。我还真没看到过有谁在现实里头会有这种打扮。我有些不自在，壮起胆子就朝他喊喂。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临街的灯光竟然从他的背影透了过来，照在了我的面前。他哪里是个人呢？啊，分明就是一个半透明的影子呀。一瞬间我汗毛直立，感觉脑袋就像炸了一样，我低着头尖叫喊妈妈，一股脑的往楼上冲。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虽然我刻意侧着身子了，但是以他跟我的身材，我们一定会在楼梯当中撞到。我经过他的时候一点碰撞的感觉都没有，就好像是我从他的身体里直接穿了过去。我妈听到我的叫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了门往下冲。到四楼半，我看到我妈拖着拖鞋正在往下赶，她问我怎么了，我吓得要命就说妈，三楼有鬼，黑影子站在楼梯中间呢。我妈一听竟然没把我带回家，而是直接冲了下去。我望着我妈下楼了，有些害怕，站在原地不敢动，但是我又担心我妈遇到鬼啊，想了一会儿还是跟了下去。我才走了几步，我妈就噔噔噔的上来了，她拽着我的手看着我说三楼什么都没有。她直接下到一楼，跑到街上都没看到半个人影。原来啊，我妈那是不信有鬼，她害怕我是遇到了小偷或者蹲点的色狼。回家听了我的话，知道我不是遇到了人，我妈放心的笑了。她说啊，嗨，都是你太压抑了，产生了幻觉。我不认同我妈的说法，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我妈终于答应第二天起啊，就接我放学去。从第二天起，我妈每天都掐着点到车站等我，再带我上楼回家。在我妈的陪伴之下呀，我真的再也没看到过那个黑影子。我妈每次陪我上楼都会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在得到我否定的答复之后，她就会哈哈地嘲笑我，哎呀胆小啊之类的。在她的洗脑之下，我也开始怀疑这自己是看错了。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妈耐心耗尽不愿意接我了，我真是欲哭无泪啊，只好壮着胆子自己上楼。到三楼半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看看周围，果然没有黑影子，我就放心了。看来那天呢，我真是太累眼花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我发小过生日的那一天，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考试没考好，加上没长眼惹火了我爸。我爸呢，本来跟我爷爷奶奶闹别扭，攒了一肚子火，他就以我为发泄口，对我发了超级大的火。在我妈拼命拦着我的情况之下，她还是狠狠地呼了我一耳光，脸都给我扇肿了。我妈哭了， 要我出去找发小躲躲，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免得我爸又小题大做找我麻烦。我发小的家就在我家马路对面，我随手拿了个娃娃就跑了。我发小跟我初中一个班，到高中就分开了。他读的是省师范高中，我读的是二类高中。虽然家呢就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因为两个学校的作息安排不一样，我们很久都不会有什么机会见面。这久别再见，我们又聊了很多呀。然后我就聊了聊最近的倒霉事，也聊到了在楼道里见鬼的事。这不知不觉的就到了晚上九点多。我发小说，我送你回去吧，你别想太多了，过段时间就行了。我说好。他送我到楼下，看我很怕的样子，他也瘆得慌，因为他也是个女孩嘛，胆子比我还小。他说，这样你上去，我在楼下看着你行吗？你每到一层都能看着我，这样你就不怕了。我说行啊，挺稳当的，加上那么多天我都没看到那个黑影子，估计也没多大事。于是我就大着胆子上楼了。我哼着歌，埋着头往上走，到了三楼半，我看到了一双脚。那双黑色的脚下清楚地印出了鞋底的楼梯步阶。我慢慢抬头，看到了那个久违的黑影子，他仍然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站在楼道中央一动也不动的。我脑袋炸得嗡响啊，甚至不知道跑了，就站在原地抱着脑袋盯着地上的脚尖。我就不停地叫，在我尖叫的全过程当中，那双脚自始至终都没消失。我发小听到我的尖叫就慌了，在楼下喊，你怎么了？我不知道回答，只会尖叫。他是彻底的怕了，又不敢上来，只好在楼下拼命地喊我妈。我妈听到之后赶紧下来，我听到六楼我妈喊我的声音。看到我妈的那一瞬间，我再看前边，黑影没了，那双脚也没有了。我妈带着惊魂未定的我就回了家。那天晚上我害怕的哭了很久很久，缓过神来，我给我高中的同班朋友苗苗打了个电话，说我又看到了黑影这个事儿。苗苗也很害怕，还是安慰了我很久。第二天我到了学校，感觉人昏昏沉沉的，苗苗跟点点对我说话，但是我都听不太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反正那两天呢，浑身都不自在，做什么都集中不了注意力，你别说写作业了，你就连抄作业都抄不好啊。苗苗看我这样，就跟点点商量怎么帮我。苗苗说他爸妈在他出生那会儿啊，回到我们市里最有名的一个寺庙求过一块纯金佛牌啊，保佑平安的，就把那佛牌啊借给我带，看看能不能有用。苗苗从家里带来佛牌，这佛牌是用那种红布包裹着的。他打开佛牌的那一刻，我心中莫名的有些害怕和抗拒，我就说算了，我不要带，这个很值钱，万一被我弄丢了就不好了。在苗苗跟点点的坚持之下呢，我就被他们强行带上了这个佛牌。带着吧，我心里慌慌的，也说不出来具体是什么样的慌乱，反正就是忐忑不安，越带越感觉头沉。课间好几次我都告诉苗苗要他把这佛牌拿走，到后来我几乎是在求他了，我说我求求你，你把这玩意儿摘了拿走行吗？但是他都安慰我，让我坚持一下，说带的是佛牌，又不会害我。我也知道他不会害我，我是想着要听他的话乖乖的带着，可是我心中呢，总是又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恨，恨他为什么要眼睁睁的看着我痛苦却不帮我解决。那天放学之后，我跟苗苗如同往常一样一起搭车回家。苗苗家离我家有三站路，平常呢都是他先下车，我再多坐三站。那天的车其实不拥挤，可我还是觉得难受，痛苦的不行，头痛欲裂，浑身无力，感觉自己要飞升了。苗苗看我实在是很难撑得住了，他到站的时候就强行把我拉下了车。他说我那状态实在是太吓人了，脸通红，身上还发着烧。我一个人搭车再坐三站路， 走回去他实在是不放心呢，于是呢他非要带我去他家休息一下，让我好了再回去。他的家离公交站不远，下了车他扶着我慢慢地往他家里走。我望着路灯的感觉就像是隔着碎玻璃看着刺眼的光芒。进到他家小区，他突然说了一句佛牌的什么话，我就憋不住了，哇的一口在路边就干呕上了。这干呕干呕着就真的吐了。其实那天我没怎么吃东西，但还是吐了很多的水，最后吐到嘴巴里都是苦苦的感觉。喵喵吓得不行，一直陪着我，拍着我的背，给我拿纸，给我递水。最后我终于吐完了，我直起身，竟然觉得浑身轻松，这头也不疼了，精神也好了，也不发热了，彻底没事了。我自己都有些难以相信呢。这苗苗就说，你好了吗？我说对啊，我感觉舒服多了。苗苗左看看我右看看我，笑了起来，他说你好像真的好了，不像刚才那样死气沉沉了。我又跟苗苗待了一会儿，让苗苗安心我确实是好了，然后苗苗就送我搭上了回家的车。我一下车，我妈就在车站路灯之下满脸焦急，看到我第一句话就吼啊，你到哪儿去了？隔壁的闺女早就到家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要是放在平时，我肯定会跟我妈顶嘴吵起来，但是那天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我知道我妈是为了我好，看到我妈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她，我就牵着她的手一边回家一边跟她说了这一整天的经历。我妈将信将疑，最后她看着我又看了那块佛牌很久，她说，虽然我还是觉得你疑神疑鬼，但是不得不说，苗苗是一个真心的朋友。我点头表示赞同。晚上写作业写到一半，我拿出佛牌在灯光之下仔细看，白天那种莫名的恐惧和压抑都没了，这种金灿灿的反射的灯光啊，映着佛祖的法相，让我莫名安心。第二天我把这佛牌还给苗苗，但是苗苗硬是不收啊，他要我多待一个星期，就好像是咱们吃药啊，这病好个差不多了，你要你再多吃几天啊，巩固巩固疗程。于是我就真的多待了一个星期才还给苗苗，也多亏了苗苗的佛牌，我恢复了正常。那次事件以后啊，虽然我妈半信半疑，但是为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不再出问题，从那以后直到高三，我妈几乎是天天在车站接我放学，带我上楼回家。也不知道是那佛牌起了作用，还是有我妈的陪伴，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奇怪的黑影了。现在的我呀，早已成人，离家遥远，难得回趟家，偶尔回家呢，我都会尽量的跟朋友聚一聚，难免深夜回家，可是现在的我就一点都不怕了，那个黑色的影子彻底成为了过去式。多年以后，我们家对门的男主人啊，后文呢会冲五楼的啊，跟我妈聊天说呢，他晚上九点回家上楼，上到三楼遇到三楼的男人站在自家门口，吓五楼的一跳呢。不过看到五楼的被吓到，三楼的就赶紧讲话了啊，原来那个人呢是在外头跳广场舞累了，然后呢想在家门口歇歇再掏钥匙开门。我妈就当时就跟我说，可能是那个人在三楼站那儿把你吓到了。但其实我不认同啊，因为两次那个黑影都是半透明的，再说了，哪有人面对别人的尖叫还安之若素呢？啊！第二次，那个黑影是直接消失了，怎么可能是三楼的？三楼的那个时候都没有退休，哪有时间去跳广场舞呢？听了我的分析，我妈就无语反驳了。现在老城区改造，我们那栋房子呢也等待拆迁。十几年前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啊，我再也没有机会弄清楚真相了。那个神秘的黑影即将成为我生命当中永远的谜，而苗苗的佛牌在灯下运出的温暖光芒，会在我的心中永远的温润和照耀。人这一辈子呀，真的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你曾经在心中发过誓要永远挚爱，也曾经坚定地告诉自己要永远守护， 可到了最后呢，却成为了生命当中渐行渐远的背影。那段被黑影霸占的恐怖时光，曾经是我最恐惧的记忆，现在在我的记忆里再次出现，它却变得不再那么可怕。那些不堪回首的东西，全部都被亲人和曾经友人的温暖所填满了。我想啊，我还是应该珍惜当下，不管当下是快乐还是黑暗，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所有的味道浓缩成一坛老酒，足够慢慢回味的。咱们接着讲下一个故事。这故事的题目呢，作者是这么写的，叫三楼的怪老头，这怪老头是加引号的啊。作者是这么说的，上篇说到我在三楼半曾经看到黑影的故事，也提到了直到我高考，我妈几乎每天都在楼下接我上楼回家这个事儿。有心的朋友啊，应该看到了我用的词是几乎。高三那年学习很紧张，班里的高考倒计时一天一天的在绷紧学生的神经。这个时候我的奶奶生病了，虽然我妈跟我奶奶的关系呢不太对付，但是只有我妈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我奶奶，那么这段时间就没有人管我了。我妈呢只能每天做好饭放在家里等我回去自己吃。我不是巨婴，自己吃饭写作业睡觉还是能够做得到的，只是有一点臣妾实在是做不到哎，就是没有妈妈陪着我该怎么上楼呢？这个问题不用问我都知道答案，那就是自生自灭喽。难不成我还能跟我妈说，妈，不如你别管我奶奶了，你来接我呗。啊，我可没那么丧心病狂啊。即使我做得到丧心病狂，但是胆敢出口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我父母肯定会弄死我。开个玩笑啊，我可是个孝子。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敢上楼我该怎么办呢？虽然再也没见过黑影，可保不准哪天我点儿背又遇到了呢。这高三不比高一，高一八点不到我都能到家，这高三每天晚上晚自习上完都八点半了，八点不到我都能遇到鬼，更何况现在呢？不过我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就是在楼下等着有晚归的街坊要上楼，我就赶紧跟着人家屁股后头上楼。如果我的运气好，遇到四楼以上的街坊，我就会完美上楼。如果运气不好，遇到的是二楼的街坊，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哎，跟上去。到三楼半，我就超级大声唱歌，加跺脚，加狂奔上楼。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回家都会站在楼下忧心忡忡地望着我家的窗户，一边等待回家的街坊，一边在心里感叹呢，你说我的家明明就在眼前，我硬是不能回去，多悲催呀，都是那个该死的黑影给害的。有一天留校做清洁，晚点了，到家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十点钟了。我在楼下等了很久很久，都没有遇到晚归的街坊。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硬着头皮上楼的时候，三楼的爷爷竟然从我的身边走了过来。在这解释一下，我们楼栋呢每层有两户人家，我现在说的三楼的爷爷是我家正楼下的三楼，我遇到的鬼影的三楼半是他们对门那户人家的楼梯。三楼的爷爷是个脾气很古怪的老爷子，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拒绝了所有再续姻缘，毅然跟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他一个人是既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成成年，然后又嫁人，最后啊，他变成了一个世事孤老。毕竟远嫁的女儿无法时时回来，只能托楼上楼下的街坊互相照顾一下他的父亲。可是老爷子很怪，跟谁都不往来啊，每天呢都提着他的炉子在外头捡垃圾。我们的家乡啊有个喂汤的习惯，生炉子用吊子就是一种大陶罐，喂汤是历史遗留的习惯，在90年代的时候比较盛行，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渐渐的大家都放弃了生炉子，直接用煤气熬汤，毕竟你这生炉子费力又污染嘛。2000年以后，大家好像达成了共识，为一口汤在这楼道里头生炉子呛街坊的，实在是非常没素质啊，就没有人再生炉子了。 除了这个老爷子。啊，他生炉子也不是为了喂汤，他就是生火烧东西玩。他年纪大了，脾气又出了名的怪，沉默寡言，从来不说话。大家呢也不太敢正面跟他刚，只能委婉地告知他女儿。大概是他女儿的劝说奏了效，老爷子不再在楼道里头生炉子。他在一楼的大马路边上生炉子，还好那个时候啊，城管是不太管居民的，否则他肯定是重点关照者。你这说起来也不能怪人家呀，老爷子一把年纪独居，你不打牌不抽烟，跟谁都不来往，每天唯一的爱好就是拎着他的宝贝炉子在大街上捡废品，跟一次性的筷子还有树枝。废品用来卖钱，一次性的筷子和树枝用来生火，这是这个老人家保持多少年的习惯了，你要是让人家戒掉实在是太残忍了一些。虽然大家都说他这样很奇怪，但是不是怎么回事啊，我莫名其妙的就很理解他。我很喜欢炉子燃烧的味道，也很喜欢看火焰在炉子里贪婪舔舐着木材然后欢欣跳跃的姿态。我父母则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就严厉警告我，离那个怪老头远一点。在父母的恐吓之下，我也对老爷子心生畏惧了。虽然我喜欢他的炉子，可是我只能站得远远的啊，距离让我看不到他的炉子，我只能专注的看着他，专注的盯着火苗的侧脸。夏日的火烧云之下映着他的人，炉子里的火苗映着他的脸，我竟然在他一如既往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的温柔。从那以后啊，在楼道里遇到他，我都会喊他爷爷好，就像我喊其他街坊那样，可是他从来都不回应我，不管我多热情他都冷着脸沉默。我不气恼的，我觉得还很有趣，下次再见他我喊得更带劲儿。我妈阻拦过我，可是拦不住我呀，毕竟我是一熊孩子嘛，再加上这小孩子跟老人打招呼，这也不是个错吧，说起来还是有礼貌的表现呢。反正老爷子又不理我，渐渐的我妈就随我去了。这么一喊，我从几岁的孩童喊到了17岁的高三备考生，那十几年的光阴呢，我喊他没有1000次也有900次了，老爷子一次都不答应我，你看他多犟啊。我在楼下不敢上楼焦头烂额的时刻，突然看到老爷子提着炉子慢慢走过来，我很是惊讶，惊讶到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跟上去。老爷子发现我在原地发呆，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立马笑嘻嘻地喊了一句爷爷好，就跟了上去。跟着他上到3楼，他到家了。其实在他家门口我就能看到3楼半没有黑影，哎，我满心欢喜啊，就对他说爷爷拜拜。老爷子没说话，只是对我扬了扬下巴，示意我赶紧回家。我点了点头，刚转身我就感觉到这楼道里瞬间就明亮起来了。哎，怎么回事？我疑惑转头，看到老爷子在我背后拿着一个手提的那种超级亮的手电筒给我照着路呢。看我回头，他竟然笑了，那皱纹里都藏不住他的得意。我的天哪，我从小到大是第一次看到他露出笑容啊。他的笑让我意识到，我能遇到他不是因为他晚归。老爷子大概在家里听到我上楼弄的声响，知道我害怕，是特意放着早睡觉啊，这个不睡，站在楼下等我回家的。不得不说啊，老爷子的强光手电那真不是盖的，他站在3楼打着手电，这光芒可以穿过楼梯间的缝隙一直照到5楼。虽然我一直在一边走一边喊爷爷可以了，我不害怕了，但老爷子依然坚持在3楼为我打着灯光，直到听见我开门又关门的声音他才关灯。哎呀，在我妈没有接我的那段时间，差不多有将近1个月吧，那小一个月里我每天都享受着老爷子的照顾，每天老爷子都会站在楼下等着我，远远的看见我回来了，他就开了手电筒转身往楼上走，我就赶紧的追过去。 走到他家门口，他再用那个超级强光手电筒给我照亮楼上的路，直到确定我回家了再关灯。虽然这样说可能不太合适啊，但是我确实跟老爷子形成了默契。我妈当然也知道老爷子对我的照顾了，十几年过去，他对老爷子的敌意已经少了很多，加上那段时间老爷子对我的照顾，我妈对老爷子很是感激。某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妈对我说，后天我就又可以接你了，你明天去楼下跟你那爷爷说一声。妈，没关系，爷爷可以接我的。我满不在乎，胡说八道啊，人家是老人家，需要早点睡觉，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我妈这一句话呢，就提醒我了。可是我真的不想我妈接啊，也许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吧，我只顾着跟老爷子一起回家很开心，压根就没想过老爷子一向早睡，那段时间他为了我每天至少九点多才能回到家，要等我，他需要在楼下站多久呢？他站的是不是很累呢？这次翻过来覆过去的想啊，让老爷子接我都是我在占便宜，我可没顾及到老人家的感受。尽管知道是自己太过自私，不过我还是想跟老爷子一起回家。第二天，老爷子照旧站在楼下等我。经过那么多天的接触，当我喊他爷爷好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很自然地用“嗯，回家吧”来回应我。看到我，老爷子笑了，背过身开了手电筒带我上楼。到了他家门口，他又得意地把那盏大灯往楼上照。这次我没有很开心地上楼，而是支支吾吾地说，爷爷，我妈明天就能够重新接我了。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他没做声，我偷偷抬眼看到他愣了，脸上的笑也收了起来。我鼓足勇气想要补救地说，爷爷，这段时间谢谢您了，您为了我不能早休息，我实在对不起您，是我不懂事儿。明天您就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了。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又慢慢地抬起手轻轻地对我摆，意思就是赶快上楼吧。第二天，我妈早早地站在公交站台等我放学，快走到楼下，我习惯性地朝楼梯口看，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小瘦瘦的身影。我妈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的失落。走到三楼，没有了爷爷熟悉的大灯，我感觉明明走过十几年的楼梯，竟然突然变得陌生而又可怕了。高三的节奏实在是很快，几天的时间，学习就转移光了我的消沉。直到高考完，我都没能再见到老爷子。高考完的兴奋，让我也没有想起住在我家楼下三楼的那个怪老爷子。兴奋快乐的假期，自由感一直被我带到了大学。大二的一天午休，我睡得很沉，我回到了家。我站在三楼他的家，他家的门大大的开着，里面的墙壁还是80年代的涂上去的那种绿漆。他家的构造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只是没有我家的温馨，多了一丝孤独感。爷爷，他不在家，我有些急了，我突然发现好像从那天分别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爷爷，我又大声喊，从他家里我一直喊到楼下。他站在楼梯口，就像从前那样，只是那天是白天。爷爷，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到处找你呢。我真是又急又喜。他对我微笑，缓缓开口说，丫丫呀，再见了，爷爷要走了。这是他第一次唤我小名。我急得抓起了他的手，爷爷，你说什么呢？你这么大年纪，你想去哪儿啊？走，我带你回去。老爷子没跟我走，他轻轻地推开我的手，消失了。我的脚边还有他的炉子，静静地坐在地上。我当时就慌了，到处找，到处喊，急得蹲在路边哭了起来。你炉子还没拿，你上哪儿去啊？恍然惊醒，已是泪流满面。喂，干什么呢？睡觉还哭啊？舍友嘲笑我。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下床洗脸。 洗脸的那个空档，我想起了六楼婆婆曾经给我的梦。我赶紧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妈老爷子还在吗，我妈愣了就说不知道啊，老爷子很久都不住在这儿了。原来老爷子因为身体不太好，早在我高考前夕就被他姑娘送到养老院了，他的房子早已出租给了外人，而我们一家在我大一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也没有住在老楼里了。正因如此，我才会再也没有见过他。我恨我自己明明受人恩惠却从来没有想起过他，又悔又气。在电话里我就哭了，我妈就说帮我去问问老爷子的姑娘。等我妈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她的低落。闺女啊，老爷子真不在了，在养老院没的，没了有几天了，他家的房子租出去了，加上他姑娘跟他都跟街坊没有来往，所以咱楼里的人呢没有人知道这事儿。哦，原来那天老爷子是托梦跟我道别的。老爷子，谢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不起。下面呢说一个作者的后记。作者是这么说的，我大学毕业两年之后，我家搬回了老楼，我妈看到三楼租户在楼道烧纸问怎么回事，租户气气恼恼就说家里小孩子发烧，迷迷糊糊的说有个老头子在家里乱晃，这不只好烧纸要赶他走啊。过了几天，我妈再遇到租户问起孩子的情况，租户就说孩子发烧好了，孩子说做梦看到一个古怪的瘦老头在家里哭，就哭着说这是我的家呀，这不是我的家吗。烧了纸以后，孩子说梦到老头子走了，提着一个破炉子。从那以后，孩子再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发过烧，也没有再梦到过那老头子，一直健康长大，直到现在今天为止，他们家人仍然住在那个三楼。好了，这个选自天涯论坛楼主月下的敬业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关于他本人的一些真实灵异经历啊，或者说一些比较感人的经历，咱们就说完了。本故事也没有什么名字，但是我想啊，这故事当中充满了一些比较吓人的、比较感人的，让人很感动，并且呢，也让人觉得非常耐人寻味、唏嘘不已啊。好了，本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本故事由大凯为您播讲。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